我是从北京来，在这里待了5个多月，12月8号就要回北京了。在这非常高兴的时刻，我心里非常激动，因为我从现在开始，过去的我已经死去了，我已经随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从此对不起，我很激动，感谢主，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原来我没有想到，感谢主，因为我很高兴，很激动，对不起。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为什么信主，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儿。我是一个中共党员，在大陆饱受到了一些无神论、辩证法、唯物论的教育，使我认识到世上没有神和鬼。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原来我认为这个教会教基督教跟佛教、道教跟一些鬼神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的思想当中一直就不愿意接触基督，也没有机会接触。再加上在上学期间这样的一些教育，使我真正就是好像成为了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实干的党员。就这样度过了我的前半生。再回想起来，我为什么又信教了呢？要从小时候说起。6、7岁的时候啊，我在天津，这个叔叔经常带我到教会去。那时候感谢主，那时候还没有任何的记忆或者是思维的方式，就是很幼稚。进了教堂之后，唯一的给我感觉，在我一辈子的印象当中的感觉，就是教堂是非常神圣的，非常可尊敬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观念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是没有抹去。后来在工作的期间有几次出国，曾经到美国、加拿大等等其他一些地方，只要我有机会，我就本着好奇的心情参加一些讲道，听到一些讲道，但是那都是时间很短，比较肤浅，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这一次是我一生当中的重大转变，这次到教会参加这个讲道，尤其是那次退休会，是我灵魂深处确实得到了触动。我又经过了这个好多弟兄姊妹给我送的CD 盘、光盘，或者是我认真的听了3、4遍。其中我想就结合我自己啊，因为我是中科院搞科研的，所以呢对于这个科学研究啊，对一些道理性的东西啊非常的注意。所以我就从这个宇宙观呢这个角度，因为我们平常每个人都是从生活观、什么世界观、是就是人生观啊这些角度来考虑，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大的宇宙观没有认识到。通过这个学习呢，帮助弟兄的帮助，我认识到了我们的地球在宇宙当中是非常非常渺小的，而这个宇宙万物是如此的浩大，使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宇宙的形成，我坚信是神造就的，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够造就宇宙。而且呢，从生物的这个角度出发，我也认识到就是各个物种之间它转化是没有证据的，到今天为止它的考古学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物种之间转化的证据。所以我相信这个物种是一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存在的，这样的话呢 就证明了宇宙的爆炸理论，也证明了世界万物在短期内由大能所创造的这样一个根据，而这个观念是任何力量、任何这个证据所无法推翻的。再有就是，比如像我是研究物理的，所以对于这微小的粒子，从分子、原子、从核子、中子等等，这到现在为止研究的最小的颗粒已经到了不可测量的地步，也就是说人无法测量了，而且它所具有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巨大，这真是不可想象，非常奥妙的东西。所以说从无论是从微观、从生物学还是从宇宙观这个角度出发，我都使我坚信有神的存在。当然这个信念是初步确立，但是我知道在今后的日子里这个信念还要不断的巩固，还要不断的成长，因为撒旦时刻在引诱我们、攻击我们，而且我们的人为的这种世界观，或者是以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主的这样一个观念还时常占领着我们，所以往往就是说初步信了神，但是事后会有反复，会有的这个，当然我有思想准备，所以我坚决的会依靠主的话来教导我按照主的话来做，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使我不断的坚定信念。另外我也想谈，就是在信主之后啊，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啊，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参加的这个运华他们组织的这个查经班，我第一次参加的他们那个讨论会啊，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因为几十年来我参加的小组讨论会是很多的，但是唯有这一次讨论会对我的印象触动，精神这个灵魂的触动非常大，因为我体会到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有爱心，都是非常的真诚，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以前的讨论会说是真诚那真是很难赞同，所以大伙可能会有体会的。所以我就想，就是对我的触动，就是我通过他们这个行动、爱心、无私的奉献，以及在谈话的讨论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年老的和年轻的，无论是多高的水平，都把自己摆进去，完全按照自己心灵的话怎么想怎么说，就是非常的体会，让我体会到神所创造的弟兄姊妹是如此的光辉，我真是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也增加了我信神、参加教会、成为基督的决心和信心。当然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信了主之后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感恩，天天在感恩，时时在感恩，不管是你什么时间有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利的还是不顺利的都在感恩，即便是不顺利的情况，我也会认为它是化了妆的赐福。这样的话，我想人一生如果是存在感恩的话，那他精神状态是该有多么的旺盛，该有多么的高兴喜乐。另外呢，就是说我也觉得人呢是罪人，我也自己更是罪人，所以我要时刻要提醒自己，让自己谦卑下来，在主的面前要听主的话。今天讲的对我触动也是很大的，就是说要把主的话变成自己的圣灵，安在心上，要把主的话作为我的一生座右铭，要付诸行动，要为主而活，要荣耀主而活。因为就是我信主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思想的问题就解决了，就是因为我已经六十多了嘛，因为人都会要经过这个过程，所以呢人的死现在看来我是非常喜乐的，我将来我相信按照主的话去做，我会跟上帝见面的。谢谢主啊，我对不起，我太激动了，我还想说两句，就是这个我回去之后，因为回大陆嘛，这个条件就很跟着不一样了。临走的时候我跟那林三刚交换了一下意见，我说回去之后我应该怎么做呢，后来林弟兄啊就跟我说，他说一是不要张扬，一个是你心里要有主，天天坚持读经祷告， 参加教会活动，按照主的话去做。所以我一定切记这一几点，荣耀神，一辈子为了神。好，再见。
下面是那个就是方阿姨。
的确是我一生当中最神圣的日子，因为旧的我的确已经死去了，新的我已经重生。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讲，心是很激动的。我希望我今天能够控制感情，把我想说的话告诉你们。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感动，就是说来了没想到五个多月，在我生命当中发生这么多的变化。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一个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意味着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的，而属于神。我是为了神活着，而且我也一生以他为大。这对我们，我是57年开始学物理的，到现在是半个世纪。说实在，对我们这样一个人来下这么一个决心，我觉得也是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变革，是吧？我用我们的新教过程，我觉得用个快字来形容是非常非常非常确切的，非常的快。我们是6月8号下午5点多钟到达斯坦福，到时候我们。第二天是9号，是个星期天，我的儿子毛毅和我的儿媳王军，他们两个人把我们送到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到了 Stanford 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来到了主的跟前。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是很选择了我们，而且也我非常庆幸我们走到了这儿来。不到24小时，我们选择了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庆幸，也是神的感召。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个是很幸运的，很感谢神的恩典。第二个快的表现在我们当时去觉知这个过程。其实那个陈静姊妹通知我说是有个退休会，我真的不知道退休会是什么，因为以前没参加过。去了以后，在这去的路上，说实在的，这是我一终身难忘的。就是说林林她说，阿姨，我给你放一个录音。就放了一个录音，这是远志明的一个录音。说实在的，我那天对我的心灵上的震动还是挺大的，因为我觉得，哎呀，好多事情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虽然我们学物理的，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知识很面很窄，实际上是坐井观天，很多事情你并不是不了解，很多事情你从来没想过。如果说是他这么一讲，世界是这么的奇妙。哎呀，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而且很多事情我也是觉得讲得非常有道理，而且呢，就觉得把我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对觉得要当一个物理学家等等的那种，当时特别爱看这个什么那个科学家的传，就觉得当时就说这个牛顿呐、是爱因斯坦呐，还等等很多的人都是有很多的丰功伟绩，他们是我们的这个物理学是巨匠。是大师，我们就特别的尊重他们哈。可是这个书上最后一句总是这么说，遗憾的是这些人最终都堕入了唯心主义。这是我印象特别深，我就不知道这个话是意味着什么。就是那天嘛，就是说林林那个报告里头就特别讲了，就是说这些大师们由于爬到了科学的高峰顶峰，所以他们越知的越多，他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少，他越觉得自己是非常微小的，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完全的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非常的谦卑，所以他们最后就走入一个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从这点来讲，我就感觉到他们都是这样，那我算什么呀？是不是啊？那个就说就过去说实在觉得自己学物理一生，我心里还觉得这辈子过得还是不错的，所以学物理总感觉还好。再后来一想想，哎呀，简直是觉得自己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觉得很多的就在心态上突然的就很谦卑下来了，就是感觉这是一个到了一个到退休会以后吧，哎呀，我真的觉得那是挺神妙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当那个林三刚兄弟和的那个师母讲起来，我觉得我是有种抗拒不了的一种力量在吸引我，就好像那时候你也不用想很多了，你就信吧，这就是你灵魂，真的觉得好像这是你多年来寻找的地方，没准就在这儿，就那种感觉。虽然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就是说 歌词这么说的，你的灵魂是飘移的，你的心是空的。其实照说一般人看起来其实觉得好像我也挺快乐的，也不是太悲观，也不是太那个忧伤的人，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要是静心来想，自己内心其实是很空的，是很飘移的。就说有时候觉得这个才是，也许你找了一辈子的东西，也许在这儿能找到。这就是说，就当时我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觉知。觉知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思想不是说一帆风顺的。等我一回来一想啊，都快那么大的年纪，哎呀，这是怎么会突然信起教来了呢？还觉得连这个圣经吧，你都没有读，每回翻圣经啊，就跟那个狼狈不堪的呀，就翻翻，人家说的哪我也不知道。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哎呀，不行，这样不行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先生比我好，他真的比我好。他就说你要信，你不能是把原来的一套思维方法就弄来。我们做实验的人就是事实根据，最后得结论，最后呢有个什么 model 什么写个文章，就这么一个模式，就是这么走下来。我说你，哎呀，就说那世界很奇妙，就对的。可是很多具体事情，他们这么说，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就是，可是我觉得真的，我们先生来了以后。对我很大的帮助。为什么？他是一个不善于言谈的人，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是就像他说的话，他是一个黄牛，就是说在单位里面是勤勤恳恳的工作的那么一个人。他不是，但是他来了以后，他思想很活跃，他主动问问题，他很感动，就是所以他就跟我说，你不要以过去的这种方式来对待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后来，我先觉得哈，回来以后，我就先觉得有一次秀东说了一句话。说是不信是最大的罪，哟！我说怎么上纲上线，这么厉害？我说不信最大的罪。后来我就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就说，信，先信，怎么信法呢？哎，我说怎么信呢？我就说学。后来那个我说我的眼睛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眼睛，就说我的眼底视网膜病变了，就视神经萎缩，所以我的眼睛戴的眼镜我也就是看是0.1、0.2的眼睛，视力很差。这也是我后来工作的，反正我的眼睛不是很不好。所以怎么办呢？我就卢俊说，我给你记个盘，就是那个听的，就完全是他给我传来了。后来那个玲玲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过来送了很多。又是盘呐、啊，又是网上的东西是吧？后来我们俩坚持听，开始听旧约，就哎呦好长，这个怎么办？谁谁的儿子会不会很困难？后来我说这个时间也是很有限呐、啊。后来我说算了吧，咱们有人说先学习写心愿，心愿好写心愿，写心愿以后呢就写心愿，基本上我们听完了。听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呢，我们俩就天天去散步，就到那个就有一个学校的那么一个 sport 那个地方去散步。完了以后，我们就在那读经，读完经我们就唱圣歌，唱圣歌完了以后，还后来呢，这不是有十周嘛？这个谁？这个冬雨啊，和那个是他们那个秀东，他们不是领导我们学完了以后，我们就天天也就读，读那些就记完了以后呢。这是一个，就刚刚就是牧师说的，我们读了经以后，我们就相信这个神的话，你先信神这么说的，我们这么想。然后呢，这后来呢，我们就又用那个什么，这是去读经，完了天天祷告。我们先祷告已经祷了很多次，一天可能不止两次。后来那天呢，说要五次，不说还少点，怎么还得接着祷告？就经常祷告。这一信吧，我就觉得信和这个灵吧，的确是很相辅相成的。当你一信以后，你觉得那个事情吧，还真是有那么回事。哎，我觉得很怪。后来我说，有时候一想哈，你这心想，哎，我学过什么东西？哟，那东西不就在那吗？哎，真的好几次，我现在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我以前也许觉得，也许我觉得没注意，我就也许觉得很偶然。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我现在把它记下来，看我一共有这样事情有多少件。我有一天我就慢慢的想，哪些是趣味成真，哪些是真正的是这个事情，我都会跟大家做见证。但是我现在呢，我觉得还早了一点，是吧？我真的觉得很多心想事成的事情特别的奇妙，而且有时候你祷告了以后吧，过两天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啊，这真是很怪呀！就说有时候这个，现在我就觉得这个信就可能灵，完了信了以后，这主请到你的家里，请到你的心里，你就经常跟主对话，讲 酸，我什么？哎，这两天我特别，我今天感冒了。昨天我跟他说，我说我说我很脆弱，我很软弱，我很没有力量，希望你给我力量。因为我说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你当中宣布你从此作为基督教徒这样一个时刻，一定很有的很多邪灵来干扰你的。果然我昨天下午就生病了，今天也感冒，也不太好。但是我就跟主说，我说不要紧，我今天一定能够表现特好，我说我一定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一个神圣的时刻，我一定表现得很好。后来我觉得今天我感觉到还是主给我力量。回去了以后，说实在我很我真的很想念。刚刚那个这个谁说了，这个牧师说了，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周围的一些很多的那些年轻的兄弟姐妹，他们管我叫阿姨，但是我们现在都管你们叫兄弟姐妹哈。那个就是说他们对我们真的是很好，我觉得他们真的像就很多人哈，就比如说那个什么运华，一直叫运华、玲玲什么陈静，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景春，还有这个什么他们的先生们是吧，还有卢俊呢，在这个以前呢曾经在那个陈良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道理。我就觉得很就是感觉这些人为了帮助我们，其实救助我们，他们没有什么私利，他们就会帮助我们走上一个福的道路，所以他们真实的是很好啊，就是说真的是很好。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不是跟秀东跟冬雨他们也搞了十天，还有一个那谁给我讲的我也印象特深，就是那个夏世晴哈，夏世晴哈给我感觉到有哈，真是一个把圣经读得那么通，完了跟你讲得很仔细，放在哪就是我很佩服他的知识的渊博是吧。当时呢就说刚刚那个牧师讲的，就说这个知识并不是很重要的，但是知识也是很重要的，有了知识以后你什么时候你的这个神的话你才能来到你跟前对吧。所以我们回去以后真是要好好读经，这经是我生命的粮食，是我前进的路。同时我们要天天做祷告，我觉得祷告很好啊，祷告是一个心里特别沉静和神对话的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近。这个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究竟我们回去以后还有其他的怎如何和教会建立联系，我们还在考虑根据当时的情况。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这今天我们四个人哈，都是这一批的知识分子，我们同龄人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们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好像很突然，但是也是很必然的。因为要想起我们过去的经历来讲，最后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也是很自然的。感谢神，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五个多月的帮助，我将会很想念你们。
那么下面是那个就是杨伯伯、杨启迪弟兄。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准备了一个稿子，我怕那个控制时间呢，另外跑题。我和我妻子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在无神论的影响下一直认为宗教违反科学，信教就是迷信。初来美国的时候发现儿女们都是基督徒，星期天都去教会，当时是 Portchester， 我们也就跟着去了。到了教会，弟兄姐妹们见到我们都很热情，问寒问暖，他们真诚友爱，团结合作，积极侍奉的精神，主日敬拜时候虔诚肃穆，专注认真的态度，和教堂圣诗悠扬，悦耳的琴声，神圣洁崇敬的气氛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后来我们又参加了查经，儿女们又经常对我们讲解基督教的道理，感谢神的救恩，使我们能信主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现在把我们初步的认识跟大家分享，作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和在座的弟兄姐妹面前的受洗见证。第一，人是有灵魂的，过去我认为人死了就从世界上消失， 灵魂只是人的想象，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后来到美国之后，就要谈到神跟灵的问题的时候，又使我回忆往事，认真的思考。我大姐在天津大学教书的时候，一天晚上梦见了父亲到她床前看她，第二天就得到父亲在澳门去世的消息，她认为这是父亲死前向她告别。我当时认为大姐有点迷信，灵魂飘移千里，不可思议。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做过一个怪梦，梦见我开门外出的时候，突然见到我的二婶穿着白大衣问我，你跟我走吗？我在梦中我想起二婶不是已经死了吗，叫我跟她走是什么意思，心中一颤，就说我才不跟你走呢，就走开了。那么惊醒之后呢，我很奇怪，二婶呢已经死了多年了，我很少想起她，为什么会梦见她呢？而且还穿着这个打扮，还叫我跟她走，我心想真不吉利。但就在这第二天，我就接到国内电话说我大姐在北京医院去世，我心里很难过，但我仍然认为这是只会属于幻觉，又是巧合，就没有深想，但这个梦的印象一直产生的。另外我还梦见过已故的父母和亲人，好像生前一样的亲切的相处，也做过一些其他的怪梦，但是我始终都认为属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很自然的。过去呢也听人说过一些亲身经历鬼魂的故事，看过一些有关的报道小说和电影，但听了之后呢只觉得可笑，根本就不信。对这些事啊，我很少跟亲人谈过，一个是认为这是迷信，二是怕吓着孩子。那么近几年呢，儿女们在谈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都说神是圣灵，人有灵魂，梦有时是灵的显现。那么经过查经学习，联系往事，我认识到上帝创造的人除了肉体之外还有灵魂，在灵性世界中有神和神在灵界创造的天使，以及因犯罪由天使堕落而成的魔鬼邪灵。有神必有灵，有灵也证明必有神。人死之后身体虽然火化或者腐烂了，但是灵魂还在。我想宇宙万物高深莫测，人类认识还很肤浅，断然的否定灵魂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科学的。过去我不信有灵魂也是影响我信神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圣经上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想只有真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真诚地求神启示，真诚地用自己的心灵与神共振，才能与神相交，才能找到神。第二，感谢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全家的恩典。我父亲生前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工作，工资比较高，30多年有些储蓄想投资发展，但是屡屡失败。从国外引进的饼干糖果厂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亏损，解放时干脆献给了国家，买的国民党债券解放时变成了废纸，买的地皮又被没收。所以他说生前告诫我们，你们一定要进大学学习专业技术，靠技术吃饭。大姐更总结说我们家只适合做技术工作，不能经商，不能从政。因此我就一直想把孩子送到美国这个科技强国学习新技术电子计算机。先来美国的是我女儿，联系好后找不到经济担保，当时呢我们刚从四川调回珠海，经济上也不富裕，我联系了香港的亲朋好友，都因经济条件不够没成功。当时我女儿已信主，她跟我说我向主祷告，我听了很惊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祷告可以解决问题，当时很不以为然，认为有点痴人说梦。就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40多年从没有联系过的中学同学打来电话，他说他刚从美国出差来香港，听说我调回珠海想来看看我，见面叙旧呢非常高兴。我呢就很不好意思的试着向他提出为女儿做经济担保的事，不料他一口答应，回美国之后立刻就给我寄来他经济担保，使女儿签证顺利通过。我当时想 太巧了。送走女儿第二年，老二又准备去美，我又厚着脸皮又再请这位同学做经济担保，他也同意了，并且寄来了经济担保，但是他已经担保了三个了，可能无效。我将情况告女儿后，女儿又说要为弟弟祷告，并且说在美国再想想办法。不久女儿果然寄回来一份经济担保，老二又签证又是一次成功。过了几年，老三又准备去美，这次呢是女婿秀东在香港开工厂的哥哥做的很有分量的一个经济担保。当时呢老三在广州读书，有空就去试签，但是试签了五六次都没通过，我当时真怕批入了移民嫌疑就完了。女儿听了之后呢又说要为老三祷告，老三说我要写信给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我当时想希望不大，试试吧，实在不行就留在国内。结果呢发出不久还真收到一封回信，叫老三到广州领事馆面谈，签证啊终于通过了，我们一家真是高兴极了。现在三个孩子都在美国，都取得了计算机硕士学位，找到了工作，找到了终身伴侣，也都是技术专业硕士，都很聪明能干，人好，里里外外一把手，现都已安家置业，有了可爱的宝宝，儿女们呢都很孝顺，四个孙子都非常可爱，我们也有了绿卡，有了医疗补助，平时含饴弄孙，看看电脑，学学弹琴，共叙天伦之乐。我们的愿望实现了，亲朋好友也为我们高兴。过去呢我认为这是我们刻意安排和孩子们努力的结果，但是信主之后啊，回想过去啊，才认识到这是女儿信主后向主耶稣基督虔诚祷告之后神做的安排，是神赐给我们全家的恩典。三，对罪的认识。刚来美国在教会做礼拜时，说到信主耶稣基督要先认罪悔改才能得救，当时呢我就很反感，我们怎么会变成一个罪人呢？要说受过罪还差不多，过去在大陆我们孩子多，经济并不富裕，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也挨过饿，服过种，设计研究院那一天四川的时候生活是很艰苦的，没水，没有煤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又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批判，军管的时候呢按连队下乡劳动半年，种过田，挑过粪，可以说是受过罪的。但是工作上呢自认为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是有功的，在工厂呢多次技术攻关都取得了明显效果，成为省的青年红旗突击手，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的委员，在设计研究院自己负责和领导的设计科研项目中多次都获得了部级的优秀设计奖、科技进步奖和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奖，担任过中国自动化工程学会和内燃机学会的理事，中国科学院科研基金评审委员会机械组的委员，而且是国务院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编辑组机械组的顾问，也可以说是有过一些贡献的。这现在进到教会反倒成了罪人了，不吃喝嫖赌，不贪污受贿，不杀人放火，何罪之有？从何悔改啊？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是有功无罪。后来呢经过查经才逐渐认识到，圣经中所说的罪是指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比如说自私、贪婪、骄傲、嫉妒、仇恨、论断、讹诈、恶毒、狂傲、自夸、论断别人等等，这些罪性无人幸免。而人的内在的罪性在有条件的时候就会表现来外在的罪行，危害就更大。从圣经的这个含义来反观自己，观察社会，放眼世界，确实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过去自己在工作上有了一些成绩就骄傲，认为主要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比如说在八零年左右搞成功两台计算机数控、三坐标激光切割机，用在汽车车身跟飞机机身钛合金板上切割上得了科技大会奖。机械部和其他院所都没有得到这个奖，我就飘飘然。美国汽车代表团参观汽车厂时说，中国汽车工艺很落后，但是激光切割机还是比较先进的。我那儿就更洋洋得意，引以为荣。刚到教会，听到要认罪悔改就反感，认为自己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现在归信了主，主耶稣基督，看到了神的伟大，认识到神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广阔世界，神秘莫测，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么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无知，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在设计研究院工作的时候，技术人员中间文人相轻的现象比较普遍。在工艺跟装备设计人员中，天津派看不起河南派；在建筑设计人员中，清华的、同济的、华工的互不服气；在评审设计科研奖、评定职称的时候，评工资、评奖金的时候，差几块钱都十分激烈。当时我是总认识技术委员会主任，为这些事耗费不少精力，处理不好就影响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工武卫打砸抢，上下左右互相攻击，残酷无情。军管的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加激烈。被批斗审查的在我们院就四五十人，死了的就五六个。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生活上虽然有所提高，但人的罪性和罪行有增无减。黄赌毒、拐盗骗、以权谋私、堕落、腐败、堕落、不正之风比比皆是，腐败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各个领域，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界各国各地也都不程度的存在着这种现象。再看世界各国之间的互相论断、互相争夺、互相攻击，造成的战争连绵不断，百姓遭殃，世界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所以圣经说背离了主，人人有罪，千真万确的。第四，神与科技的关系。过去我认为宇宙是大自然经过亿万年铸建形成的，上帝创造宇宙没有科学根据。通过查经跟听福音之后，使自己不得不对过去这个从没认真考虑的问题重新认识。从无边无际宏伟壮观的宇宙，到微小的原子结构，从地球上各种自然的现象，到千姿百态的各类的生物，到复杂精细的人体结构，这一切等等的，这一切能如此长久的和谐的存在，有序的运转，到底是什么伟大的力量创造的、维持的？经过人类长期以来追根究底，唯一正确的答案就是神，就是我们的能力无法看到的上帝，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正确结论。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人，并且赐给了人类特殊的灵性和智慧。宇宙万物的客观存在和运行规律给了人类无穷的科学启示。人类科学只能从探索、发现、认识、运用这些规律中得到发展，造福人类。我和我妻子都是学机械的，在设计自动线的时候常常要考虑机械手，我们曾编了一本机械手图册。机械手啊，主要是代替人在恶劣条件下完成规定的动作，像自动上下料、自动装配、自动焊接、自动喷漆等等，但是它多数是专用的，只能完成规定的动作，如果想要改变动作，那就必须重新调整、重新设计。反观上帝所创造的人的手就非常奇妙，它有很多关节，有好几个自由度、好几个坐标，可以完成各种复杂的动作，抓不同形状的物体，可以弹钢琴、拉提琴、打乒乓球、篮球、排球、羽毛球、棒球，还有拳击，可以完成人所需要的各种动作，实在不行还可以借助于工具来完成。人手的功能是这么多，动作是这么快，结构这么紧凑，体积又这么小，重量又这么轻，反应又这么灵敏， 在一定范围内只要看到的就可以拿，等于我们在设计上采用的光跟图像的传感器，听到招呼就可以马上动作，就等于有个声的传感器，太热太冷的东西自动躲开，就有温度的传感器，闻到异味的时候呢还可以考虑改变动作，等于有个嗅觉的传感器，碰到东西呢还可以缩回来，就等于触觉的传感器，而且它不需要电源，不需要加油，吃点饭喝点水吸点空气就能运行，你想多神奇啊。所以说上帝创造的人手就是我们设计和研制各类机械手的重要启示。如果我们想设计一个像真人一样的机械手，这个难度就非常大，它牵扯到大量的新技术，什么比重轻的复合材料碳纤维啊，高灵敏度的微型传感器啊，微型的高精度伺服电机啊，各类电子晶片、气动液压电气计算机，还有电源压缩空气、微型的液压泵等等来驱动，这就带来大量的科研课题，其结果还能达很难达到人手的效果。现在人造的假肢手啊，比起人手来说差距很大，还远远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就是一个例子。那么人的其他器官呢，同样是非常奇妙的，神所创造的人呢，整个人就是更加奇妙了。再看看其他生物跟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神奇奥妙、宏伟壮观，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个伟大的造物主神产生一种无比崇敬的心情。我们科技工作者都应该以虔诚、谦卑、严谨的态度，积极地去探索、认识、应用神所造的宇宙万物规律来造福人类，这样才能更加促进科技工作的发展。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强国，那信神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当中基督徒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就是占80%以上，这也说明了神对科技发展的促进的作用。所以说上帝跟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存在和运行规律是启发和推动人类科技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我的见证就完了，最后让我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是你创造和统管着宇宙万物，并差遣了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为我赎罪，我愿意认罪悔改，并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使我有永生的盼望，并等候他的再来。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那个刘星子的那个刘阿姨那个。
我自幼在一个小城镇生活，过年过节跟随长辈烧香拜佛、拜观音、拜财神等也记不清了，有些神话故事像八仙过海、济公和尚等还稍有印象，心里敬拜这些假神，认为这些神能保佑好人。后来上学受无神论、进化论教育，毕业工作后自认为是个无神论、进化论者，和内心科目这些神形成一个矛盾体，表现在家里在孩子面前没有宗教信仰，每年出清明拜山缅怀先人外，从未烧香上供祭拜过，就如我丈夫主张的白无禁忌。但如果要是外出的话呢，像出差旅游等，碰到别人朝拜的那个塑像啊、庙宇啊等，我也一定要跟着去拜。我的三个孩子相继来美国上学，都信了主。我和丈夫几次来美国探亲，才有机会跟随孩子进礼堂礼拜，参加查经学习。因为我的所谓的这无神论、进化论，对教会活动呢就不积极、不认真，不想，还想过，就算以后我要信神的话呢，我也要信一个中国神。经过几年漫长的过程，孩子们常给我们一些书资料学习，像认识真理、游子音和福音电影等，随时讲解些我们认识错误的问题，在信主的道路上实在是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再又退又拉下，我和我丈夫才走到今天。现在我真的相信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三一真神，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神，是全能、全爱、全知、全在的永恒者。为了成就在罪恶中的世人，不惜视爱子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宝血为世人赎罪。第三天复活，是信他的人称义，并且获得永生。40天后升天，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再来，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建立永不败坏、存到永远的天国。我曾经是罪的奴仆，是个罪人。我曾做过多种错事，尤其是这么多年来，我明知就在主的光照下，却没敞开心门接纳主。我感谢主没有丢弃我，是我认识到我的罪，还接纳了我。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感谢主的救恩。我最后做一个祷告，主啊，我愿进入基督门下，你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求你帮助我过圣洁的生活，是主喜悦，未来能荣耀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下面是那个就是马小军，对，
我那个刚才坐在那儿听那个几位前辈说，就做见证的时候就挺忐忑不安的，因为我们像我和我太太姜丽，我们都比较年轻啊，那个没有前辈这样的，没有几位前辈这样的生活经历，阅历也比较浅，我们都比较年轻。其实和他们比起来，我们还是一直是对主是比较顽固，就是说对接受主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虽然我们年纪比较轻，但实际上以前在这方面可能罪要更深一些，因为你像几位前辈来的几个月的时间就很快就接受了。我和我太太第一次接触教会是2000年，我们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对这些事情觉得加上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也跟秀东和冬雨都交通过，就是我们这个年纪人，对信仰呢，无论是对共产主义信仰，还是对其他这些有神无神的，都已经不太相信了。我记得以前我在那个公司，国内公司上班的时候，公司的有的那个从就是美国或者是英国来的同事也跟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就说你们中国这个，就是说中国人到底信什么。当时我就觉得跟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说得很理直气壮的，就是我们这代人基本上什么也不信了，就认为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这些奋斗，就是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一切问题。当时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些话到底是什么含义，只是觉得我有自己的主张，我跟你们不一样，或者是你们这么问是不理解我们，当时就是很顽固。但是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当时没有认为自己这是一种顽固的想法。包括后来到了美国之后好长时间，自己周围的朋友，还有我的，包括我的表弟，在北卡的表弟经常带我去教会，也参加过查经班。开始呢我也争论过，而且觉得好些他们讲的好些问题我都无法接受，而且当时年轻嘛，所以争强好胜的，他们说的什么我都接受不了，而且经常就是有时候弄得就是跟大家交流起来也很有问题。后来可能我觉得这个跟年龄的增长有关系吧。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个阅历的增加吧，我觉得好像真的什么也不信，或者是心里空空荡荡的，有时候挺难受的。所以就是后来就开始慢慢的觉得应该是任何事情应该去了解一下，然后再下结论，而不是说像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很盲目的很那个主观的就抵触。后来到了康州这边吧，就是由于这个生活状况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好像这种需求越来越强烈了。我是5月份的时候和我太太姜丽还有我家里人一起来教会的。 当时来教会一段时间，我就觉得，通过和教会兄弟姐妹，特别是像冬雨啊、运怀啊，还有秀东啊，还有那个石婷啊，还有那个 Cindy 这些兄弟姐妹接触吧，我觉得，其实呢，就是说，如果你能把自己放低一点，去和大家接触，去听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自己以前的好些的想法呢是非常幼稚的。而且通过就是说和这些兄弟姐妹交流呢，觉得自己以前真的是就像刚才那个伯伯说的，觉得自己以前对这个罪和这个信仰的认识真的很肤浅。后来我就举一个小的事情吧，因为好些那个大的道理呢刚才几位长辈都已经讲过了。举一个小的事情，我7月份的时候，因为我有那个早晨跑步的习惯，都是起得特别早，5-6点钟去跑步。当时已经来了教会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早晨我就跑步的时候，我就想，就是因为我觉得教会的兄弟姐妹呢，都是那种就是说经常说，我们经常说要对人就是说喜乐，然后对人要有一种和善的态度，无论是特别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以前是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事情对周围人比较冷漠，所以跟大家接触的时候呢也都是不是就是说特别的那个，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心路历程，就开始的时候对周围的事情周围的人都比较冷漠。那天早上我在跑步的时候，跑完步我就想是不是我能够试着去对周围的人，包括我不认识的陌生人，能够有一种就是说真诚的用一种就是说作为教徒的这种，虽然当时我不是教徒，用这种心态去对别人，能够安静下自己的心，就是说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周围的环境和别人。当时我就跑步的路上，我就跑完回来的路上，我就想我碰到第一个人我一定要跟他说一声 morning， 因为以前我从来就是说没有主动的跟谁说过 morning， 觉得因为我们从国内来的都是这样的，在国内的时候也从来不跟谁说什么 morning 早上好什么这些情况。所以当时我见到第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张不开嘴，因为大家不认识嘛，而且就过去了。当时我还自己埋怨自己，就是说自己确实是这种对这种主的抵触，对这种新的这种信仰的这种抵触就挺顽固的，想是不是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当时心里默想主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从一些小的事情来那个锻炼一下我，让我能够从这个事情开始做起，能够像接受一个陌生人一样接受一个信仰。很巧，那天早上很早5点多钟的时候，那个路上平常我跑步的时候很少有人，然后一般碰见一个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我给错过了第一次。然后等我错过之后，我心里这么想完之后，很快前面又有一个人迎面跑过来。但是你知道这个人有时候是要改变一个自己固有的行为方式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一些小事。我的第二个人跑过去，我又很快就错过去了，还是没有张开这个嘴。但是就是但是我当时就反复的自己在说服自己，我觉得如果我连这点事情做不到的话，怎么去接受一个像这种信仰的改变和这种对人生观的改变。但是我就想不可能再碰到第三个人，明天再说吧。马上就要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刚拐过路角，迎面过来一个过来一个老先生。我跟他张嘴打招呼的第一刹那间，他也张嘴跟我打招呼。当时我就从那天开始，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主在给我的启示，他在告诉我，就是说你如果要接受一个信仰，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你一定要就是说能够静下自己的心，洗涤自己的心灵，并且要有毅力，有那个心真正的能够拿起你的心去对待一些你以前你不太认识的东西，或者没有完全认识的东西，这样你才能够就是说认识到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那个真正你应该在你心灵里就是说安下来的一种信仰。所以我这个谈的就是一些小事，但是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和长辈和还有周围兄弟姐妹比起来，我对这个主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是我觉得毕竟我还年轻，好些时间还在前面等着我，所以 我愿意把我的那个心灵交给主，而且呢愿意把我的心灵向主敞开，在今后可能几十年时间吧，继续就是说用更多的时间，用我的全部的心灵去接受主，然后时时刻刻的呢，就是像对待生活的一些小事的情况下，这种心态呢，去真正的深刻的认识这个信仰，然后呢，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做一个主所喜爱的人。谢谢我的心情。
那下面就是江玉哈。
首先我要向主祈求，让他赦免我的罪，赦免宽恕我的软弱，也感谢主给我力量和勇气让我站在这儿。因为昨天晚上我还给那个东宇弟兄打电话，我说我可不可以逃避这次见证分享，可不可以让我只受洗不用来分享，因为我真的很胆怯。然后东宇弟兄说你真的应该那个去跟大家分享你的见证和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我说那好吧，可能在这儿没有什么出路了。然后今天早上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能不能今天再跟秀东弟兄说说，让他不要让我再来见证和分享。然后我老公就说其实没有关系的，说你说的好也好，你说的不好也好，说都是你发自内心的想法和感受。那刚刚我在上来之前呢，我就在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吧，给我力量，让我勇敢，给我智慧。所以我想我今天可以在这儿来分享。当然我没有什么就是像各位一样就是很深的道理和那么多的就是经历，读圣经读的也不好，然后参加教会活动参加的也不多。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妻子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孩子的妈妈，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是今年五月份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当时呢我怀孕六个月，来到教会之后呢，因为没有想过自己马上就会信教啊觉志，但是感谢主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来到教会没几周就赶上黄小石长老来做布道，当时布道的时候呢，我的先生和我的妈妈都受感动，然后举手觉志。当时我妈妈和我先生就在后面说说小丽你举手，然后黄老师长老就在这问说还有谁要觉知，我就一直没有举手，因为我当时很矛盾，我想我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刚到这个教会，我为什么要举手，为什么要觉知，我真的能够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吗？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主真的能眷顾我。当时我就想说，因为我和我先生从来美国开始就是我们俩做事都是夫唱妇随，他有什么想法或我有什么想法，我们都是互相支持和鼓励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孤单，因为他也举手了，这让我很惊讶。然后我就想，我现在我是怀孕的，因为我肚子里有一个 baby， 我在想如果要是主真的想真的眷顾我，想让我做他的儿女，是觉得我够资格做一个基督徒的话，我说那就给我一个暗示吧，让我的腹中的 baby 告诉我。就在这时我肚子里的 baby 踢了我一脚然后我就毫不犹豫马上就举手了。所以之后我就说，我说这是真的是主在给我暗示，他没有抛弃我，而且他让我的小 baby， 因为作为母亲来讲，在座很多都是母亲嘛，作为母亲的人来讲，可能成为一个母亲之后，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你的孩子，最能让你改变的也是你的孩子。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是主在让我的 baby 告诉我。 之后呢，因为七个月开始我就，因为羊水过低啊，然后过早有胎动，频繁的胎动，所以每周要去三次医院最少，然后每天要喝差不多一加仑到一加仑半的水去补充羊水，而且医生也限制我的行动，让我卧床。当时真的是很痛苦，因为第一次怀孕嘛，而且年纪又不是很小了，所以有很多就忧虑和压抑。然后，但是我真的是感谢主，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当时有很多姐妹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包括韵华呀、Cindy 啊、Emily 啊，还有文哲呀什么，就这些姐妹每天都在给我打电话。然后景春也在接我们去那个姐妹会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信了主的人和做了基督徒的人，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热情，就让你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每个人家里面都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孩子有生病，自己的家里有人需要照顾，每天很忙，但是他们能花出很多时间来帮助一个刚刚认识的人，而且我当时也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很受感动。但是参加受洗班之后呢，因为小孩子的原因啊，家里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老师觉得，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就不能够坚持，老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什么孩子小啊，家里有事情啊，什么不能坚持。直到差不多十天前，有一天晚饭后，我跟我先生在那个家里聊天，我说你真的觉得我们能做基督徒吗？能够受洗吗？我说你看我们圣经学的也不好，然后查经班呢也不是特别频繁的去，姐妹会呢现在更是因为小孩子起得晚都不去了。我说你觉得主还会眷顾我们吗？还会保守我们吗？我先生说应该会吧，说只要你信他就应该会吧。我说那他会给我们暗示吗？让我们就是说能够顺利的去受洗。这个我们俩大概聊完天，也就是半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然后秀东兄弟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要给我们补课，晚上那个补课不受洗的课。我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好像每一次我这个有犹豫的时候，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在对主 question 的时候，好像他都会给我一个答案，告诉我他确实是存在的，让我相信，让我就是毫无顾虑的往前走。而且同时那一天同时发生另外一件事呢，是我的女儿做四个月的身体检查，当时打了4针预防针，然后一整天吐了很多次奶，晚上又发烧将近102度。我当时真的是跪在地上去跟主祷告，我说我说主啊，我说我虔诚的向你跪拜祷告，说求你保守我们，虽然说我们现在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说但是求你保守我们全家，继续保守我的孩子，让他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一关。他还很小，我会真正的向你去认罪，虔诚的做一个让你喜乐、去敬拜你的信徒，做你的好儿女。当时我真的是跪在地上去。祷告，结果神奇又出现了。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女儿的发烧就退下来，第二天就恢复正常了早上。所以通过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毫不犹豫了。然后隔了大概两天的时间，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决定受洗了。我先生说你前两天不还在犹豫吗？我就跟他讲，我说这几件事儿虽然是很小的事儿，我说但是真是挺触动我的，让我真正见了主的伟大和全能。我说我决定信的，我说我决定做他的儿女。所以今天我想我能够站在这儿，也是主给了我的信心和力量，让我能把我的这些事情说给各位弟兄姊妹听，然后让大家来一起做见证，然后帮助我，让我成为真正的一名合格的基督徒。谢谢。
下面就是那个王乃弟兄做见证哈。
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就是从今往后，我也希望不光是过去的老的我的死亡和新我的诞生，也同时愿主能够眷顾我，让新的我变得更加的坚强，能够抵挡住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干扰。然后其实我为什么来到主的身边呢，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自己以前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就是我现在虽然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而是说经常感觉到自己受自己的内心很不安，然后很受到很多这种良心的，或者说自己感觉很内疚，受到一些谴责。因为我发现自己以前是一个很容易被这种自私、狭隘、欲望还有虚荣心所驱使的人，然后也做出了很多不光是自己感到不安的事情，也是伤害了其他的人的一些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发生在五六年之前，但直到现在那些事情还经常的烦扰着我，缠绕着我，让我自己一直感觉到很不安。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希望寻找到一个主，虽然我一直没有意识到那就是耶稣，然后我也希望寻找到一个主，然后能让他来教导我，让他指引我走正确的路，做正确的事情，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平静和安宁。所以其实整个这个过程的转折点应该是发生在我去波士顿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波士顿我们那个学校里面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在他的三番五次的劝说之下，因为我们那时候都确实很忙，我一直认为反正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推脱，然后在他三番五次的劝说之下，然后他又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实在是不好意思，然后才有一次跟他一起去的教会。然后去了教会呢，就是说好像突然感受到了，当时隐隐约约的就感受到了，那似乎就是我需要寻找到的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去过多次之后，跟很多的兄弟姐妹接触过之后，我发现自己很喜欢那些人，我发现很钦佩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是我很钦佩很喜欢的，我也想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所以在波士顿参加过多次的教会活动，然后参加过多次的查经之后，在离开波士顿之前，然后到这儿来之前，其实我就已经决志要去相信主，去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事情也很凑巧，然后我相信这也是主的这个恩典在照耀着我。因为我来这个 Stanford 找房子的时候，我刚毕业在这来找房子，然后找房子那天就碰上了潘莹，然后那个很凑巧的一个机会，其实我并没有打算去那个 apartment building 里面去找房子，结果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拐进去了，然后就碰上了潘莹，然后就在他的介绍之下就到了星期五来查经，然后到了那个周日又到教堂里面来祈祷侍奉主。所以然后到这来之后呢，也接触到很多的这个兄弟姐妹，然后而且我在这里也特别想感谢秀东还有冬雨还有运华，因为是在他们的很热情的督促之下，我才真正排除了很多事情的干扰，然后就是坚持下来了，并且实现了今天这个很重要的仪式，然后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所以我希望也是祈祷，就是说从今往后真正成为一个主的人，然后听主的话，按照他的话去做事情，去做正确的事情，然后能让自己的内心也感到平静和安宁。谢谢大家。